由一至到第九節，以弗所書第六章一至到九節。找到請聽我讀出。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大應許的戒命。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你們作仆人的，要懼怕戰驚，因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你們作主人的仆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聖經讀到這裡，今日講到我們有陳德修牧師為我們講到是父母兒女主人仆人的角色，請陳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們今天會繼續看以弗所書的信息。如果大家還記得上次從第五章的尾裏面，我們看到神在婚姻裏面定立了一個藍圖，在這個藍圖裏面神就說明了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同埋做家長在婚姻中應有的一個角色。今日呢，聖經就會繼續講到在人類社會生活裏面其餘兩個很重要的關係。一個關係呢仍然是關乎家庭的，就是父母和兒女的關係。一個呢就是關乎工作職業上面的，就是主人仆人或者是上司下屬的關係。我們來看一看，我們有沒有按照聖經的教導來去扮演這些關係呢？我們是否一個好的父母？我們是否一個好的兒女？我們是否一個好的上司？或者我們是否一個好的下屬呢？首先聖經在這裡提醒做兒女的，在主裏面要聽從父母，同埋要孝敬父母。第一節，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然後再加上一句，就是這是理所當然的。保羅當時寫這個書信的時間，他的對象是羅馬帝國的統治底下那種文化底下的兄弟姊妹。當時在羅馬帝國的文化裏面，父母在兒女身上的權柄是絕對的，是強調是絕對的權柄，是可以隨意的打，可以隨意的鬧，在某種情況甚至可以去殺害他的兒女，即是去處決他的兒女。社會可以接納的，都是可以的。事實上這個是不單止是羅馬帝國的時代，在古代的社會，就算我們中國的社會裏面都是很普遍接受的觀念。但是保羅在這裡為何還要強調一個已經很接受的觀念呢？他說的時間個個都知道啦，兒女要聽從父母個個都知道啦。我相信有個原因的，因為在基督的信仰裏面，在福音的信仰裏面，我們知道有一個權柄比父母的權柄更大，這個就是神那個的權柄。所以保羅在這裡恐怕有人就濫用了這個觀念，就是我聽上帝得了，不用聽父母去講的，所以就減低了對父母那個的尊重。所以保羅在這裡就重複的是說要听从你们的父母，要说明一个真理，就是听从父母不是只是社会的标准，不是只是当时文化那个的要求，亦都是圣经那个的标准。理所当然其实就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看社会都是这样样了，圣经的道理也都是这样样。不过呢，我们发觉听从呢其实都是一个表面上面，有些人呢就听从但是不等于乐意去接受。所以圣经就进一步在第二节那里就讲要孝敬父母。孝敬主要的意思就是尊重的意思，就是敬重那个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呢，听从是外表的，即是你讲什么我就听咯，你骂我我就耷低头咯，这个是外表的。但是尊重就是一个内心那个的心智，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圣经似乎呢在这里认为内心的尊重更加重要，所以呢就提到这个是一个大应许的一个的戒命。当我们如果守这个戒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福和长寿。换句话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守这个戒命，就是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质和量，质就是得福，量就是长寿，都是有益处的。有些人就问，真是这样样，我孝敬父母，我尊敬我的父母就会长寿？有些人的答案就是，当然啦，你听你爸爸话，听你妈妈话，不要吃烟，不要喝酒，不要做些危险的活动，自然就长寿啦。你做完那些你就不长寿啦。但是会有人就再问，这些是人的工作，他有一个正确行动带来的长寿而已，我不吃烟不喝酒不做危险的动作。但是这段圣经是不是讲到其实神额外，即是不是人的行动引来的长寿，神会不会额外用他的能力增加我们的寿命呢？这个呢我不敢答大家，我不知道呢圣经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相信是可以容许这个的解释的。有些人就说，哦，我知道某某很孝顺的，但是他得三十几岁命，那么怎么算呢？这样。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可能原本他得二十年命的，但是神比够他三十年，因为他是孝顺。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想得到这个的应许，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实行孝敬我们的父母，无论我们的父母是信主是不信主，除非他要求我们完全违反圣经，否则我们对不信主的父母一样需要孝敬，一样需要听从。然后圣经就对做父母的有些教训，在第四节，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道理警戒养育他们。有人就留意到第四节呢，就是对父亲讲的，你们做父亲的没提到母亲，那有个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在圣经的时代教导儿女主要是父亲的责任呢？母亲呢就不应该负责呢？事实上如果大家查考历史呢，你发觉情况刚刚相反，在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这个思想很普遍，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都是这样样的。所以呢教导儿女呢反而是母亲的责任来的，古代社会是女人教儿女的。父亲通常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惩罚，你做错事就罚你，是纪律那个的角色，日常那个教导叫他不要贪心啊，那些呢女人做的，古代社会呢是这样样的。到了现代似乎这个习惯都没什么改变，有时候我们发觉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父亲呢，其实是有一个意思的，当然是没有否定母亲教导那个角色，只不过强调一点，父亲你不要不在场，你需要呢亦都负上这个教导的责任。然后我们就问一下，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主要的意思呢，我们就反省一下了，就是你使到你的儿女灰心，你使到你的儿女难过的，你令到你的儿女心灵受损害的，然后他就产生一种愤怒的，或者呢失去，从此失去斗志的心呢，这个呢就是惹儿女的气。造成这个的后果，可能是由于我们对儿女无理的要求，
佢都唔係咁嘅質地，你就要佢咁樣咁嘅要求，或者過分嘅嚴厲，少少事就過分嘅反應，或者做出一個發泄自己怒氣嘅行動，你俾老闆鬧完翻去就打個仔啊！依啲就係惹兒女氣啊，會產生呢啲嘅事。有一個好出名嘅女作家，佢做咗一個咁嘅觀察。佢話父母咧為兒女創造嘅環境啊，你為佢創造咗一個咩嘅環境，往往就影響住佢將來性格嗰個嘅發展。然後佢就舉一啲例。佢話：如果啲兒童咧係充滿係生活喺一個充滿批評嘅環境，啊，依樣唔得，嗰樣唔得，佢長大就會形成一個論斷人嘅性格。佢學足嚟，第日佢又見到乜咧就睇唔過眼就批評。如果呢個兒童生長喺一個充滿敵對嘅環境，哇，父母成日鬧交嘅，依樣咧嗰樣嘅，佢長大咧就會形成一個鬥爭嘅性格。第日佢同老婆又係鬧交嘅，因為佢知道咧要用鬥爭嘅方法咧去解決問題嘅。如果兒童成長喺一個經常被取笑嘅環境裏面咧，佢就會形成一個內向害羞嘅一個嘅性格。佢唔敢做一啲乜嘢嘢，因為佢知道咧做多錯多，情願唔做。所以咧一個好內向、好害羞、唔敢做嘢嘅一個嘅性格。但係兒童如果生長在一個互相能夠容忍寬恕嘅環境咧，佢哋就會成為有耐性嘅人。佢見到咧媽媽點樣有耐性忍受呢個爸爸，佢第日大個咧，佢就會有耐性忍受佢嘅配偶，佢造就佢成為一個有耐性嘅人。如果兒童經常被肯定，佢就有自信心。如果兒童能夠得到人嘅欣賞，佢長大會懂得欣賞人。你讚佢咧，佢長大佢懂得讚人。如果成日俾人批評咧，佢又唔懂得讚人，佢又會學識咧去批評人。佢話：如果兒童得到一個公平嘅對待，佢就會追求公義、公平嘅事。俾一個兒童安全感，佢就會顯出佢嘅信心。弟兄姊妹，但願呢個嘅名單真係幫助我哋真係做一個好好嘅一個嘅父母，創造一個好嘅環境俾我哋嘅兒女去長大，唔好惹佢哋嘅氣。然後我哋睇一睇今日嘅經文，關於主人仆人嘅部分，就係俾關於父母兒女嘅部分，剛好長咗一倍。如果你數下啲數目咧，係啱啱差唔多係一倍，所以我哋今日都用比較長嘅時間咧嚟睇一睇我哋關於主人仆人嘅一啲嘅教訓，彼此互相嘅勉勵。我哋都知道一個星期有168個鐘頭，減去睡眠嘅時間，減去去廁所沖涼梳洗嘅時間，剩落嚟可能係110個鐘頭，大概係咁樣。一般人每個星期上班工作嘅時間係40小時至60小時，有啲咧可能70小時啊，做啲實習醫生啊80小時啊。但係無論如何，佔咗人生大概係三分一至到二分一咁多嘅時間。所以難怪有啲人就話我見我啲同事比見老婆仲多，咁呢個就真係真實嘅啊！見啲同事比見兒女嘅時間更加嘅多。上班工作既然佔咗我哋人生咁大嘅部分即係清醒時間嘅咁大嘅部分，所以我哋對工作應該有一個正確一個嘅態度。保羅喺第五節嗰度咧開始提到主人仆人呢個嘅觀念，佢講到咧仆人呢兩個字咧，是奴隸的意思。在當時的社會呢，用這個字呢就是那些沒有自由的奴隸，就是賣身那些奴隸的意思。根據歷史學家研究告訴我們，在羅馬帝國當時龐大的版圖裏面，有多到6000萬的奴隸，佔了羅馬帝國的人口可能是1/4至到1/3那麼多。呢啲奴隸咧係唔係自由人嚟嘅？佢係冇自由嘅，佢係冇自由去選擇 自己那個的職業，自己的工作，大部分是被主人分派他做苦工或者做粗工，耐不耐呢，有些比較有學問的一些的奴隸呢可以做管家，但是始終他的身份呢都是奴隸來的。當時羅馬帝國大部分的生產，包括是農業的生產或者小工藝的生產，都是由這些奴隸去負責的。今天我們知道已經沒有了奴隸的制度了，但是聖經在這裡列出的原則仍然是適用的，我們只要將主人仆人改成上司下屬，我們就可以應用在這裡聖經給我們的一些的原則。聖經就提醒做下屬的呢有三種的態度，我們由第五節看到第七節，我們就發覺呢有三種的態度。第六章第五節，首先第一種就是我們需要對上司有一個尊敬的一個態度，你尊敬你的上司。第五節，你們作仆人的要懼怕戰敬，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惧怕战敬，这个形容呢似乎是很严厉的文字，似乎呢就保罗呢就站在那些主人那一边，就是说你要惧怕战敬你的主人，压制那些的仆人。但是如果我们参照一下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圣经出现，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同一个希腊文呢他就亦都出現在那裡給我們看到呢，其實那裡就沒有這個懼怕戰敬這個這麼嚴重的一個的感覺，主要是講到我們是一個要存著一個謙卑的心，存著一個謙卑的心去敬重對方，敬重你的上司。我們都知道在現代社會呢，上司和下屬的關係呢往往是根據勞工市場那個的情況來有所改變的，當經濟不好，人浮於事，工人呢就要忍受老闆的各種的要求或者呢責備等等，你不敢失去這個工作。但是如果經濟蓬勃求過於工有好多崗位都請唔到工人嘅時間呢，工人就大晒啦，喐啲呢就話我辭職，喐啲呢就話我唔做所以呢我哋發覺呢好多時就根據市場嗰個情況而定嘅，但係聖經喺度教導我哋唔好養成呢種嘅態度，唔好做咁嘅下屬，就話我而家經濟好好喎，你再講多兩句我辭職喎，你好難請返一個人喎，唔好持呢個態度。就算你有好多轉工嘅本錢，或者你有好多技術嘅本錢，上司唔要你唔得嘅，你有好多嘅本錢都唔應該係咁，你要尊重你嘅上司。點解我哋要尊重我哋嘅上司呢？因為佢有佢嘅崗位，佢有佢嘅責任。就好似羅馬書第十三章叫信徒信服在上那些掌權兵的人，是因為這班人他們有維持社會秩序那個的責任，我們就是因為這個的責任，他們這個的職份，我們要尊重他。當然我們知道有些上司真的不值得人尊重，無論在品格上面，在誠實上面，在公平上面，不值得你作為人不值得尊重的，但是聖經在這裡仍然提醒我們要為他的職份去尊重他。在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反省一下，我們自己是不是一個好的下屬。我相信這裡每個人都做過下屬的，你不是一出世就做老闆的，我們在這方面有沒有一個尊敬我們的上司一個的態度呢？第二個這裡講到下屬應有的一個的態度，就是在工作上面自己要有誠實的表現。第六章第五節繼續講，他說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誠實這兩個字就不需要多解釋了，就是誠實的意思，誠實真是誠實那個的意思。主要叫我們不要講大話，在你的工作上面不要偷懶，不要欺騙，不要惡意損害你上司的地位或者名譽， 不要存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去做事啦。作为一个工作员，我以前都做过普通公司的打工仔，除非个上司坐在你隔离，否则呢一定有机会做不诚实的事的。每个打工仔我们都知道一定有机会做不诚实的事的，例如迟到啦、早退啦、虚报工作的时间啦、夸大出差的开支啦、将公司的物件据为己有啦、代代平安啦、或者呢日头工作无精打采，到加班补薪水的时候呢才真正做嘢。呢啲呢我哋好多人呢都做过嘅。我哋现在嘅上司呢以前做下属嗰陣时佢都系咁样做嘅。所以佢哋都系隻眼开隻眼闭，如果你唔系太离谱呢佢哋都就算啦过去啦，即系呢个生产成本都计咗喺里面㗎啦。但系圣经喺度提醒我哋，佢呢个唔系关乎我哋攞小便宜嘅问题。亦都唔係關乎呢係社會已經接納咗，就算上司都接納咗㗎啦嘅問題，而係關乎我哋個人誠信嘅問題，喺神面前嗰個誠實嗰個嘅問題。而更重要嘅聖經喺度講，我哋唔係單單向僱主交賬，我哋係要向神去交賬，我哋喺工作上面要向神去交賬，所以我哋需要有一個誠實嘅態度，就算個老闆唔係坐喺你隔離，我哋都系诚诚实实嘅去工作。作为下属，第三方面应有嘅表现，呢段圣经话俾我哋听，就系我哋要明白，我哋嘅工作唔系纯粹赚钱，系赚钱，但系唔系纯粹赚钱，而系更系我哋嘅工作系对主嘅一个嘅侍奉。我哋真正嘅老板咧，系天上我哋嘅主，以至到嗰啲平平凡凡、重重复复嗰啲嘅工作，我哋知道都系对主嘅侍奉嚟嘅。第六章第六至七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要像基督嘅仆人，从心里遵行神嘅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弟兄姊妹，有啲人明白咗呢个嘅道理嘅时间，就喺最沉闷嘅工作里边，佢都睇到意义。最闷的工作里面他都得到快乐。但是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在最令人羡慕的工作里面他都觉得毫无趣味，度日如年。个个人都羡慕他有这份新工，但是呢他呢自己呢就觉得十分的枯燥。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罗伦斯弟兄，这个罗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他就写了很多灵修的作品，有很多默想的一些的作品，就帮助了很多人灵性枯干那些人呢就有一个复兴，读了他的作品有一个的复兴，有一个的鼓励。那这个罗伦斯是什么人呢？罗伦斯呢就是17世纪的一个的人物来的。他20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了法国巴黎附近一个的修道院，就去做修士。但是因为他的背景不是挺好，他读书呢也不是很多，所以他就没有资格就做修道院里面。修道院里面是分工合作的，里面有些人就负责抄圣经，负责抄书籍，或者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教导的工作。这些冚唪罗伦斯都是没有资格做，所以只能够分派他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做清洁、做打扫、做洗碗的工作。他大半生他都是做这个工作，他都没有升级，没有升到级，大半生都是从事这个工作。但是很奇怪的，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他得到修道院里面最令人不快乐的工作，但是他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我们看看他的文章就发觉原来他有一个秘诀。他就说 我洗碗的时候，我就觉得耶稣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洗碗，因为他是我同事来的，我洗碗他就一起洗碗，我就跟他有谈有讲。结果呢他说世界上面其他的事都成为背景，全个修道院的事都是背景，只是我跟耶稣就在这里一起洗碗一起谈偈。他说我就很快乐了， 但有这个同事，有耶稣同你一起洗碗是不是快乐？有耶稣同你一起揿机是不是很快乐？所以他说我将每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个效果呢就好似我喺崇拜唱诗班一样咁庄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罗伦斯弟兄俾我哋一啲嘅启发，就是我哋喺日常上班打工嘅人，包括我哋喺家庭里面做家务嘅家庭主妇，我哋真係需要有这个态度，就我哋其实同主一起做緊。你喺屋企洗緊嘅碗都可以睇下耶稣基督同你一起做，因为嗰个工作系佢指派嚟嘅，亦都系佢重视一个嘅工作。以至到我哋无论系做餐馆工人，我哋做秘书，我哋做老师等等，我哋都感受到我哋工作上面嗰种嘅快乐。所以再讲一次，就系当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嘅时间，就算世界上面最沉闷的工作，你都可以找到它的意义，找到它的喜乐。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比一份世界上面最令人羡慕的工你都觉得毫无趣味，这个就在乎我们有没有个正确的一个观念。然后保罗就写到关于上司了，怎样做上司啊。今日嘅经文亦都有三方面嘅教训，但系咧浓缩喺一节嘅圣经里边，就系喺第九节嘅圣经里边。首先第一个嘅教训就系圣经提醒我哋做丈夫做上司嘅，我哋希望下属点样对我哋，我哋就要点样对下属。第九节开始，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啊，呢句说话主要嘅意思咧，就是讲到勉励做上司的，我们要主动，我们要做出一个的榜样，然后才能够期望那些下属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回你。所以如果我们想我们的下属尊重我们呢，我们就要尊重他，不是你任你洗的人，尊重他是一个人跟你平等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你就尊重他。如果我们想下属诚实的呢，我们自己要诚实先，如果他见到你都是乱讲大话的，你怎样期望他是诚实呢？如果我们想下属是以公司的利益为优先的考虑呢，我们就要先关心他那个利益，你有没有给足够的人工他啊，你有没有关心他不是一台机器啊，问候下他的生活啊，他的身体啊等等。其实这里正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的道理，第七章第十二节，就是待人如己，就是这么简单，待人如己一个的道理。我们一定做过人下属的，我们都应该明白到呢，做下属呢不是可以随意对待的，不是可以随意被人糟质的。没错，他好像是一个弱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些叫物理平衡定律，我们都知道呢，弱者呢不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弱者呢都有反抗的能力，那些力量呢渐渐会成为一些平衡的。所以待人如己这个道理当然是圣经的教训，但是其实亦都是我们工作上面一个智慧来的，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今日的下属将来都永远是你的下属。最符合圣经亦都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待他好像你想待自己一样。就算我们的下属真的很可恶的，就来炒他的了，但是至低限度我们都做了圣经里面给我们正确那个的要求。但愿你有一天做上司，但愿你有一天能够学到这里的道理。圣经对上司第二个的教训，就是不要以权柄以权威去威吓人。第九章第六节继续讲，他说不要威吓他们， 弟兄姊妹请留意，这句说话是对古代的主人讲的，即是那个拥有奴隶那个的主人去讲的。其实在古代的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的，虽然罗马帝国号称文明国家，是有法律保障那些奴隶的，虽然奴隶都有法律保障的，但是事实上仍然是一个人权低落的时代来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主人是要恶意要代一个奴隶呢，他是找到各样的藉口的，甚至置他于死地都可以的。其实这个事实呢，到了19世纪的美国呢都是差不多，你知道到了19世纪的美国呢仍然有奴隶的，那个才需要有内战嘛，所以仍然有这个的情况出现。在这里，在一个主人权力极大的一个的环境里面，圣经为什么还要讲你们不要威吓人？圣经在一个主人权力这么大，是随时可以威吓人的时代，他竟然教导我们不要威吓人。何况到了今日，人权已经很趋向平等了，我们还怎能够去威吓我们的下属呢？如果一个上司，我们想一想，要用到威吓下属的一招呢，就已经知道是出尽最后一招了，即是说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所以要出一招，一招都不得的时间呢就没什么效果了。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已经不算成功了，出到一招呢 要用你的威吓压下去的时间呢就已经不是很成功。所以圣经在这里要求上司不要威吓的时候，其实是鼓励我们要想一想，可不可以寻求其他更好的一个的方法。不过我相信在这里更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明白权力地位这个的高低往往是暂时的，上上下下那个的次序很多时不是永远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宁欺白苏公又不要欺少年穷，有些人就改了就不要欺被剃从，但是个意思呢都是一样，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少年穷少年呢是在你的下低，但是难保有一日这个穷少年跨过你的头上做了你的上司。我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呢就做建筑师的，我以前做建筑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是做建筑那行的。他毕业之后呢，他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去到一间小的建筑师楼去工作，因为找不到一些什么就做一间小职楼。但是渐渐呢他就想参与一些大的工程，因为小职楼起来起去都是小工程，所以他就申请转入一个大的建筑事务所，给他成功入了去。但是他入了去之后呢，他就发觉不是那么易了，因为那里有美国回来的，有英国回来的，有加拿大，有澳洲回来的，有些拥有高等学位的建筑师，就看不起这个土炮了，这个本地毕业的，而且呢一个年轻的从一个小建筑楼，你初毕业都没人没大职楼揀你的，你要去一些小职楼做的。于是呢就对他呢诸多的批评，诸多的挑剔。咁我呢个朋友呢，佢做咗一轮之后呢，佢觉得冇意义啊，留喺一间咁嘅咁大嘅公司做一个小螺丝钉，所以呢佢就转行，佢就转咗入香港政府嘅房屋处嗰度工作。但係呢喺房屋处工作呢，佢就做得好好啊，佢慢慢呢就由建筑师变咗呢高级建筑师，就叫做总建筑师啦。我哋都知道咧，香港嘅房屋署咧係香港最大嘅業主嚟嘅，最大嘅業主唔係李嘉誠，最大嘅業主係香港政府。然後咧，香港嘅房屋署亦都係香港最大嘅發展商嚟嘅，亦都唔係嗰啲咩恆基兆業，而係咧香港政府每年批出嘅工程咧以百億計嘅，以好多億計嘅。所以呢佢就成为呢全港建筑师楼呢联络嘅对象啦，房屋署嘅总建筑师啊。突然之间佢啲地位呢就远远超过以前虾佢嗰班人。以前佢嘅老板嘅老板今日呢 都要好有礼貌嘅向佢打招呼。喺呢件事咧，俾我睇到我哋说明一件事，就系、是、你唔好以为今日咧，你喺人头上咧就去威吓别人，难保第日你会好后悔啊！呢件嘅事，我哋都知道今日我哋嘅地位系临时嘅，系神现在交托俾我哋一个嘅责任同埋岗位。我哋今日扮演上司嘅角色，但系当有一日我哋翻返到去上帝嘅面前咧，审判台前嘅时间，所有人都平等。我哋同我哋嘅下属都坐喺一齐喺听神嗰个嘅判断。如果你以前隔篱嗰个系成日俾你吓，成日俾你威吓嘅，你话几惭愧啊？当我哋一齐企喺神嘅审判台前，你话一件几惭愧嘅一件嘅事。所以圣经教导我哋唔好威吓我哋嘅下属。嗱，咁就引入咗今日提醒上司嘅第三个嘅教训，就是、我哋有同一个主喺天上，同一个天父喺天上，我哋有一日都要是向他交账。所以第六章第九节的下半节，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今天在社会上面地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都是暂时的，在神的永恒的角度里面，不再有权力的游戏，不再有地位那个的游戏。所以我们不要被现时的地位权柄充分了我们的头脑，我们要谦谦卑卑做好自己的岗位，准备有一日我们要向主去交账。在结论的时候，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节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为自己努力争取利益，在工作上面努力争取利益，或者会成功的，我们努力会成功的，但是这个成功就是我们唯一的赏赐了，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但是当我们的工作是为主而做的时候，虽然未必有世界上面的成功，虽然也都未必有人会察觉到你付出的一个的努力，但是却得到主那个的赏赐。弟兄姐妹，听日我们又上班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又上班了，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实行到今日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习的教训，无论你做下属，无论你做上司。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会这么讲，我退休，你今日讲的那些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有家庭主妇讲，我又是上司，我又是下属，家庭就是我一个，你跟我讲的东西都没什么关。但是其实有关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在你教会的侍奉里面，你不是领导者，你就是被领导的了。所以 你可能是上司，可能是下属来的。在家庭的角色里面，同样你可能是领导者，你可能是被领导的，你一样有这个上司和下属那个的身份的。所以同样我们可以用后先那个的教训，但愿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好的更好的上司，我们是一个更好的下属。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天父，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宰，但是来到世界成为仆人，所以就求主教导我们做一个好的仆人。因为做好仆人竟然是有耶稣基督的认同，这个是几咁宝贵的一件的事。亦都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工作无论几沉闷，或者无论几多姿多彩，我们都是和你一起工作。求你给我们这个的体见，这个的洞察，以致到我们再翻工的时候，对我们的工作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